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最近呢、我有一位好姐妹就向我问到说，诶，基督徒可以算生命灵数这件事吗？当然呢、不是我们这位姐妹自己要算哦，而是因为她有一位好朋友，然后最近呢也开始去教会，而且有想要成为基督徒的想法。但是这位朋友现在目前在做的工作呢，是一个生命灵数的商谈师。然后那我的朋友当然就跟他说，基督徒是不可以算命的哦。但是呢他就跟我们这位姐妹就讲说，但是因为他想要跟他先生离婚，而且如果他要争取小孩抚养权的话，那他就必须要有一个工作，就算他没有要抚养小孩，那他也必须要有一个工作。而且他说他的生意还不错，甚至呢也有资深的基督徒去找他算过，所以他觉得继续做帮人算生命灵数的工作跟成为基督徒是不冲突的两件事。哇，我的这个姐妹她就问说，哇，她要怎么样去把正确的观念告诉这位基督徒，告诉这位朋友比较好呢？好的，首先其实这个问题跟我们上次回答的石头信箱很像，对不对？好，首先我们现在了解一下生命灵数的原理啦，好不好？当然我一样不会讲太多关于生命灵数的起源或原理这一些，但是我是有去做过功课的。然后呢，我如果大家就是我觉得反正总之呢，我会大概讲一下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我们重点在于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它的背后的一个逻辑性在哪里。好，我们在讲生命灵数跟我们华人很喜欢的这个算生辰八字，大家觉得类不类似？一个是用西元的生日年月日去加成到最后变成零到九的一个单一数字，然后再对照这个数字呢去了解自己的人格特质，或者是爱情关系、人际关系等等。那生辰八字呢就是会换算成重量嘛，对不对？然后每一种重量会推算出一种命运格式，还有就是搭配什么姓名学啦、紫微斗数啊，都是类似的原理。那紫微斗数跟姓名学也都跟生辰八字有关嘛。那我是不知道其他的华人圈是怎么样了。那我小时候呢在台湾哦，就经常说可以到处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农民历这东西，而且我的爷爷奶奶家或者是外公外婆家，爷爷奶奶是拜道教的嘛，外公外婆家是佛教嘛，所以这两个教呢我都有接触，那家里都一定会有农民历。那而且不是只有家里有，到处都会有。那这农民历后面会有什么呢？什么八字对应的两数啊、性格啊，还有什么吃了什么东西会相克啊，齁，看过农民历的人我想应该都很熟悉哦。那 Annie 小时候有没有算过？小时候当然有算过啊，对不对？自己算过，但我那时候不是基督徒哦，好吗？好，我印象很深刻，我为什么会去算那个东西？因为小时候听说八字轻的人很容易遇到鬼啊，而且那个时候呢很流行啊，就是很多什么电视啊、电影啊都是跟鬼有关的，而且跟鬼有关的都特别红。那再加上我自己有过一些什么灵异体验，所以我就很害怕，我自己是那种八字轻的人，就想要说服我自己，哎，我不是因为八字轻啊。齁，好，所以呢血型是四种，对不对？那生命灵数呢是十种，然后星座是十二种，那八字的组合呢有人说是259200，有人说是518400，然后有人说是1036800种。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它组合起来数量就很多。那就会有朋友就讲，哦，那这样子应该很准吧，对不对？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啊，如果有人可以记住这51万种组合的话，我认为他应该是天才。如果把这份聪明才智拿来研究圣经，那多好啊，对不对？所以啊有人就讲说，啊，不过就是一种逻辑学啊、统计学而已啊，一种人生哲学罢了。基督徒有必要那么抗拒吗？而且不是就说了吗，很多资深基督徒也会来算啊。当然啊，我就讲了这个问题跟我上次回答过的天干地支很像，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位姐妹的朋友，她最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生命灵数，那更重要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现在这边听一首赞美之泉的诗歌《被爱》之后再继续回来。
完全被吸引，来亲近你，听见熟悉旋律，忽然想起那个时候，遇见了你，你爱让我苏醒，生命因你有意义，每个呼吸，你爱温暖我心，我想着你。 湿了眼睛，我算是谁？你竟如此爱我，不能错过，怎能错过？热烈的爱向我袭来，爱如大水，我完全淹没所有不堪，融化在你爱中。 不再怀疑，不再忧虑，对我的爱没有止境，爱能将所有不能变可能，我知道我值得深深被爱。
我知道我值得深深被爱，爱能将所有不能变可能。我知道我值得深深。
悲哀。
好的，其实呢，我也在网络上看过有一位韩国超过百万的 YouTuber， 他蛮可爱的。其实我原本蛮喜欢，因为他本身是基督徒，但后来我又看就哇，他不但去算命，然后还去庙里住宿啊，参加那种什么庙里的研修两天一夜那一种。所以呢，就像这位姐妹的朋友说的，有很多资深的基督徒是他的客户一样，我想应该不是很。他的客户应该不是大部分是基督徒啦，应该是有几位啦齁。那我其实我自己呢，以前也曾经因为我参加过福伦社社团嘛，所以也被社团的朋友好朋友力邀去参加他们禅寺很有名的什么金刚经的讲座。那因为我跟那对那个朋友他们夫妻都很亲近嘛，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没多想，我说哎，好啊，反正我就去听听看，我就去，我说好，那我要去参加。那时候呢，不瞒大家说，我那时候我就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逐日会去教会，但是我没有参加小组活动或者是其他教会内的活动。所以呢，其实你说我对圣经了解吗？我不了解，因为我就是逐日去听听讲道而已。可是那时候我已经成为基督徒好几年的时间了齁。那我当然就跟我那朋友去参加的时候，他很亲切就介绍我给大家认识嘛。但是呢，他主要介绍词里面都会有一句哦，他是基督徒哦，他也来听师父讲佛经耶。那后来呢，我就一直觉得哎，怎么好像哪里怪怪的，对不对？我就礼貌性的去了一两次之后，我就没再去了啦。但最主要原因我觉得哎，对啊，我是基督徒耶，对不对？我去的话，那人家怎么看基督徒？虽然那时候我不明白所谓的基督教的教义，但是呢，也隐隐的感觉到我自己做这件事情会让人对基督徒有一种错误的印象。那我觉得虽然我去我是基督徒，但是不代表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子，所以我后来我就觉得啊不行，那我就不能再去了，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当我开始明白教义之后，当然就要怎么样，有向上帝悔改啊，对不对？因为那个事情是上帝不允许也不喜悦的嘛，但我去做了，所以我就觉得哇，好对不起上帝，我应该要跟上帝说对不起。那至于哦，为什么哦算这种什么生命离数啊，什么姓名学啊，八卦啊，这些卜卦啊，这些是神不喜悦的呢？上一次呢，我在回答甲辰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提过一个算命师、命理师，或者是我们讲这样就是一个商谈师好了。为了要强调自己的灵验性哈，有时候会借机显示，诶，我是比较有灵力的，我是比较有神力的，我讲的比较准哦，对不对？所以我帮你做的这是有价值的，所以你必须要付多一点钱给我。不得不说，通常会巧妙的去运用所谓的天机呀，对不对？所谓的这一些好像很神秘的相关的文字啊、词汇，来取得来访者的信任。另外呢，可能也会运用一种我们所谓讲事后追溯联想的一种方式，来让来访者可以更相信我们所解释的这种观点。但有人会讲说，欸，可是 Annie， 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准啊，对不对？他们讲我的事情都很准，都很对耶，我只是去听听啊，我只是帮他们算啊，难道也不行吗？对哦，如果你问我的话，就是不行哦，不行哦，不行哦，很重要，所以我要讲三次哦。只讲不行，恐怕很难让人信服，对不对？好，我告诉你，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所谓去统计学也好，或者算命啊、卜卦这些行为的背后，它有一个世界观。那这样子的数字，或者我们在讲说文字对应的背后，他有一个信念是什么？他相信这个可以透露一个人的命运。如果命好的话，那就是运不好，哎，都可以化险为夷啦，哈。那如果命不好的话，那你是不是应该要改改运啊？对不对？所以这边讲的机运，基本上就给了人一种，你可以透过某一些努力去改变这一切的信念。那可能就有姐妹就问我说，哎，可是圣经里面不是有一些数字也有特殊的含义吗？各位，圣经里面数字背后的含义，我们应该讲它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 所以它是固定的，它是有一个代表的意义，而不是可变动的，对不对？但是我鼓励大家啦，就是当然我还是要说，你不要听我讲什么，如果你是基督徒，或者你还不是基督徒，但你想要跟随耶稣的话，那么我鼓励你什么，自己去圣经里面找答案。我通常都会这样子讲，好不好？<笑> 就是不要只听我说的，就算你听你觉得蛮有道理的，我觉得你还是要去读圣经，然后去研究一下为什么圣经是这样子讲。那另外哦，就是不要每次都来问我，然后又不听，好不好？这样我也很难过，我很伤心的，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要来问我呢？好，所以啊，今天讨论的重点不是在讲生命灵数哦，我的重点在哪里？但各位，问题不在生命灵数，问题在于 这位朋友想跟老公离婚，我觉得这个问题比我觉得生命灵数更严重。据说啊，这位朋友的先生非常爱他，也很努力工作，但是呢，这位朋友呢，当初是因为先有了孩子，所以就跟他的先生结婚。据他本人说，他没有那么爱他先生啊。那当然啊，两个人的相处一定还是有一些 就是不为外人所知的过程嘛，对不对？比方说最严重的可能是家暴啊，家暴是不可容忍的，好吗？好，但是很肯定的一件事情是，这位朋友的先生没有这种倾向。好，那这可能有人就可能就会说，诶，那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回到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啊，对不对？哦，但是你知道，这位朋友他还没有受洗，所以他可能想，那我就先离婚，以后我再来受洗啊。好，各位不是要这样子钻 钻那个钻漏洞哦，好吗？我想哦，这位朋友他真正需要的帮助，既不是生命灵数可不可以当他的职业，也不是可不可以跟老公离婚这件事情，而是我想他在生命当中应该感受不到自己是被爱的。 我相信哦，有很多人哦，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一开始他就相信哇，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切都是对的，什么人是按照耶和华神形象创造的，或是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啊，都不是这些逻辑理论啊，而是先感受到神的爱，耶稣的爱。如果没有感觉到这个神来自神的爱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啦，我认为大部分的人他为什么要跟耶稣，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跟随耶稣？通常我们如果是先感受到爱，我们才会去做某些事情。为什么？因为感觉是先于知觉跟认知。好，如果我们从科学角度来看好了，就从人的感觉啊、知觉跟认知这三个系统来看， 感觉怎么产生的？我们的身体呢，负责接受到外界的刺激之后，借由神经传到大脑，然后在大脑的某一个特定区域产生感觉的反应。大家知道感觉有哪一些？包括我们看到，对不对？视觉啊、听觉、触觉、嗅觉跟味觉。所以感觉呢，是这个感官神经跟大脑联合活动的一个结果，其实也是我们一切心理现象的基础。 譬如说我们被一个人吸引的时候，我们大脑会分泌一种叫做多巴胺的东西，然后会释放出正肾上腺素。那正肾上腺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会让人哇头晕目眩啊，也会让你感觉精力很充沛啊，情绪很高涨啊，但是也可能会产生食欲下降跟失眠的状况。好，所以当感觉受到刺激发出讯号的时候， 身体的这些知觉就会去辨识跟区别这个刺激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可以知道，诶，现在来的这个刺激它是什么意思。知觉就是感觉再加上大脑里的认知，再结合上身体以前过往的经验，那进一步呢就会产生所谓的主观意识跟理解的讯息。 所以哦，知觉会包括对外在讯息的获取、理解、筛选跟组织。那认知是什么？认知呢，它负责的就是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个感觉，它应该要如何反应跟进行操作。也就是说，认知其实算是一种比较高级的能力，指的是我们获得知识或者是应用这个知识的过程，也可以说就是一个资讯加工的一个过程。 这个呢是人最基本的心理过程，所以啊认知会包括什么东西，比方感觉啦、知觉啦、记忆啊、思维啦、想象还有语言等等等。我们接受外界输入的这些讯息，也就是资讯，或者我们就讲感觉，经过头脑的处理之后，转换成内心的心理活动，或者是说它产生一种价值观或者是世界观，然后呢再进而 支配人外在的行动。好，已经解释完了，为什么这个感觉很重要，对不对？因为感觉先于知觉跟认知。好，所以呀，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题上面，为什么没有感觉到被爱就导致他想要离婚？在婚姻里面感觉不到爱，又跟基督教信仰有什么关系？ 当然很有关系啊，为什么？因为约翰一书四章里面写到，爱是从神而来的，而神就是爱。然后里面还讲到很多这个关于神的，神是爱的这个内容。好，但是我今天先不讲这个约翰一书的内容。好啦，首先很多时候其实在世俗观念所主张的其实跟圣经很不一样。我们通常会说啊，我爱这个人， 为什么爱这个人，我爱他的哪里不知道啊，我就是一种感觉我爱他。好，那不爱的时候会说什么？没有啊，我就是对这个人没有爱的感觉。所以一般世界怎么看待爱？那这个人如果对我好，可以激发我内心的感觉，我内心的情感的时候，我才会去爱这个人。也就是根据我对这个人的感觉是怎么样，我才决定要不要去爱。 那你可能会讲，诶，你那圣经有什么不一样？对，圣经讲的不一样哦。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先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就回到圣经上面来说明，好不好？好，旧约圣经那列王记上的六章七节讲到，建殿是用三宗凿成的石头，也就是说上帝建造圣殿不是用砖头哦，而是用经过雕琢的石头。 希望每一个正在听的节目的你都成为神手里那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磐石。最后呢，要分享给大家的诗歌是盛小梅所演唱的《陪我》，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如今不再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 到永久，找到一份真爱，耶稣的爱陪我伴我到